一段很长的路轨，但是不会跌下来。啊，当时呢没人相信，甚至有人还跟他们打赌。然后呢，两兄弟啊就各自啊一人啊走在一个路轨上啊，这个就走在这个路轨，这个走在这边路轨。然后呢，两个人啊就拉着手啊，就把那个手伸出来啊，就是牵着对方的手，手拉着手，互相平衡。然后呢，他们呢就配搭一直在这个路轨上啊，这样就往前走。结果走了很长的一段，都没有跌下来。啊，弟兄姐妹，彼此被配搭物为肢体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那我们的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来建立教会，而这个计划变成了整个创造的核心。他要动员每一个被他救赎的信徒来参与这一项的计划，给他们每一个都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君尊的祭司，这也是个尊贵的位分，目的就是好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宣扬那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弟兄姐妹，这个计划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尊贵，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完成这个计划，完成这个使命呢？那弟兄姐妹，这绝对不能靠牧师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你不要以为请了牧师来，所有的工作都交给牧师一个人来去建立教会，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必须要由整体的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相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大能的群体，互相配搭，我们成了窒息这自私才能够做得到的。那这就是互相配搭互为肢体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但这个道理呢，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呢，要实践起来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而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是怎么样的？我们中国的人的民族性在互相配搭这方面，一合作起来呢，一合作起来呢，就特别困难。有人说中国人的本性是什么？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只要有两个中国人走在一起，就有三个意见出来。结果最后呢，都是不欢而散。也有人说，啊，中国人喜欢什么？喜欢窝里斗。啊，简单的说，配搭真理人人赞，啊，通力合作实艰难。通力合作啊，实在很艰难。我们中国人有这种性格，我相信大家都公认的。在华人的啊里面，华人的信徒啊合作侍奉也常常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如此呢？我想一个比较啊浅显的原因，就是我们中国人很讲究什么？讲究面子，面子。啊，很自负，很自我中心，造成一种排他性很大，加上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尊重别人，造成彼此之间不能够接纳，不能够互相欣赏，结果呢就啊，往往出现了种种的摩擦，就消耗了教会的这种的力量，就是消耗在这种的争斗里面。好像说在开会的时候，如果你跟我不同意见，你都是跟我对着干的，啊，你反对我的，反对我的意见的都是反对我，反对我的那就是我的敌人。所以呢，在开会的时候，如果意见不同，争吵了以后，出来之后大家都面灼灼的，对吗？我们是叫面灼灼啊，广东话是叫啊，这是广东话，对不起，啊，就是啊，大家的啊脸都绷起来的，啊，互相不理不睬的，会不会这样啊？啊，大家的脸是都很难看的。 你看台湾啊，啊，台湾那个立法院每一次开会是怎么样的呢？啊，打得死去活来的是吧？啊，打得很热闹的，啊，大打出手。在中国大陆啊，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啊，我们看到也很多的内部啊不和啊纷争分裂的事情，也非常的普遍。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彼此配搭、互相为肢体的真理。这本来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身体，那我们都是属于基督，我们互为啊肢体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身份，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有祭司的位分。那祭司就是一个从神啊。来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的人。那在教会里面并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还有呢只是一小部分的人他们来服侍神，而是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来服侍神，因为我们都有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神的眼中都是看为重要，神看我们每一个都啊是那么的重要。教会能不能够健康的来发展完全有赖于信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不能发挥这个自私的功能。我们彼此具有这样的紧密的务熟的一个关系，保罗认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这种把这种关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侍奉当中来活出来呢？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十三章啊，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到第八节，啊，就教导我们这方面的真理，啊，今天想跟他弟兄姐妹一起的来分享啊这一段经文的给我们的一个真理，就是从教会来看，我们信徒都是祭司。第一，我们要互相尊重。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叫做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保罗的意思说，我们不要把自己高估或者低估啊，不要高估也不要低估，反而应该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要适中。那这就是一种适当的正确的自我评估。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性，基本的罪性，我们里面的基本罪性是什么？就是骄傲。你有骄傲吗？我相信除了我之外都没有人不骄傲的。用我这样讲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啊，我是最骄傲的人。那其实这是人的基本罪性，攀比在我们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可以说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你知道现在在国内啊，无论是死人或者结婚都讲排场。为什么讲这个排场？就是越排场越大就表现我的家底，我的财富多么的丰厚啊！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啊，就表现啊我的家底啊多风光的机会。我过去啊十多年在国语群体当中服侍，啊，从中国大陆啊能够移民出来的啊这些的群体，基本上呢都是精英分子。他们大部分呢都拥有很高的学历，他们拥有博士学位。那你知道这些人他们都很自负也是很骄傲。那这些人不容易谦卑下来，所以呢他们也不容易真正悔改信主。而且呢我发现就算信主了做了基督徒了也不容易谦卑顺服啊。那而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啊，这些弟兄姐妹， 会不会也有某一方面的优越感，有某一方面的自负在当中？我们会不会也对某一些人有偏见，或者不尊重呢？我们中国人，不是，我们香港人，我是香港人，我们香港人呢，对大陆人呢有一句话的，就是贬低他们的，当然我在这里不讲了，这就是优越感。南方人对北方人也有一些话是贬低他们的，是吗？也有优越感。沿海的可能对那些农村的，或者呢在北方，就是西北的，也有一些的话贬低他们的。我们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所谓优越感，而对别人产生一种的不尊重。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教导，我们信徒要看自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当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产生一种的谦卑的态度，并且能够去尊重别人，并且互相尊重。怎么样看自己才能够看得合乎中道呢？才能够看得适中呢？就是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不应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把自己看得适中，就是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唯有这样，我们才不会以其他的基督徒或者其他不信主的人来量度自己。如果我们用人来攀比的话，经常跟人比较，会有什么像 一种情况呢？有一句话怎么说啊？人比人气死人，人比人比死人。所以呢，当你跟人攀比的时候呢，都产生两种情况。一种呢，如果我比他高，我比他厉害，我比他学历高，你会怎么样啊？骄傲，对不对啊？看不起别人。如果你比他低呢，哇，这是博士，哇，这是大富翁。特别如果去到他的房子好大哦，我的只是个 townhouse， 甚至住这个 basement， 马上就产生什么心态啊？自卑了。所以呢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产生，要不是骄傲，要不是自卑。那基督徒，我们彼此之间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的骄傲。我们的这种骄傲叫做属灵的骄傲。基督徒也攀比的，我比你属灵啊，对不对啊？我是教会的执事。我不是说我们的执事很骄傲，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谁啊？你什么都不是。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主执事，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就用很多我是来抬高自己。而且呢，这种属灵的骄傲，很多时候呢就很喜欢批评，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批评牧师今天讲到真的差劲，一点都没有内涵，今天牧师讲得很 boring， 我都打瞌睡了几乎，总是批评。总而之，谁都没有他灵性高，谁都没有比他好，他是最好的，这叫属灵的骄傲，总是批评。所以呢，真正属灵的人不应该骄傲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属灵的骄傲呢，我给他一个属灵的骄傲，是灵蛋的灵。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内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被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的刑罚，我们因信而称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连这个信都是神所给的，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所以我们之所以蒙神拣选，被神称义，成为圣徒，并不是说我们比谁好，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千万不要跟人比。 使是我们对那些跟那些有罪的人或者不信的人，只是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只是我们今天是蒙恩的罪人而已。所以神拯救我们这完全是什么？是神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大爱所造成的。甚至我能够今天可以服侍神，或者我能够做某一个岗位上的服侍，做执事、做长老，甚至做牧师、做传道，成为神的仆人，这都是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能够讲道传神的话，并不是我比弟兄姐妹有什么优越的地方，这完全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而已。其实坦白说，我跟弟兄姐妹一样的，今天我们在培训门徒培训里面说讲了一句话啊，有个弟兄说，你这样讲了以后我们就拉近了关系了。你知道我讲了一句什么话吗？我说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带着面具来跟人相处的，对不对？而牧师呢，是最多带着面具的人。牧师常常带着面具人相处的，所以怪不得弟兄说啊，我啊很小牧师能够哈、啊、承认自己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关系拉近了，感谢主。我希望我能够跟你们的关系拉近，因为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有血有肉，一样软弱，一样会跌倒的，明白吗？牧师不是高高在上的，牧师也一样跟你们。今天我能够成为神的仆人，这完全是什么？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他的大爱所拣选的。如果我们能够用这种的、啊、信心来构成一个衡量自己的标准，我们就不会集中注意力在那些优胜于别人或者呢比别人差的这些事情上面，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心地位来看待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所爱的，每一个人神都愿意他们得救的，无论那个人是谁，我们都要尊重他。所以呢，我们以一种平等的心态来看待每一个人。那些用神所赐、啊、这种信心作为尺度来衡量自己的人，他就、啊、尊重别人，也明白我们基督徒都是在教会里面，在这个身体之内，彼此是互为肢体。不管别的基督徒的恩赐比自己多或者比自己少，别的基督徒在灵性上比我强或者是比我弱，我们都是同在一个身体里面，互为肢体。故此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体谅，彼此真正的相顾相爱、啊、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我们基督徒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够认真的、真实的、实事求是的去完成神给我们所、啊、有的恩赐，所领受的恩赐，神所授予我们的这个祭司的位分，然后甘心乐意的、全心全意的去服侍人，去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互相尊重，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大家彼此平等相待。我们有什么侍奉，我们有什么地位，这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首先第一个又叫彼此尊重，然后第二彼此相熟，彼此相熟。第四到第五节这样说，正如我们从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的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了一个身体，互为连，互相连乐，各做肢体也是如此。那我们同属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我们是互为肢体。这里呢提到两个互动的关系，两个互动的关系。第一，我们同属啊，我们同属一个身体，因此呢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同一感，不可动摇的同一感。好像说我的手受伤了，我的脚不能够说嘿这不关我的事啊，反正我还可以走路， 啊，你手你受伤与我无关。啊，我们的同意，身体上任何的一个肢体受伤受损，其他的身体上的肢体也同样会怎么样？感受到那种的痛苦跟不方便，对不对？啊，如果你的手受伤了，你可以走路，但是你拿东西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哪一个部分，哪一个身体的肢体受伤，我们都会感到痛苦，感到不方便，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同一感，我们都有一种感觉。某个弟兄有软弱，某个弟兄有需要，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是我的软弱，好像是我的需要一样，这就是同一感。哎，反正他与我无关，他是他的，他是他死，是他的事，与我无事无关，不是这样的。如果物为肢体，我们都有一种同一感。然后第二，我们是物为肢体，因此我们是有份，我有份于你，你有份于我。这二者 加起来就是一种的互相紧扣、彼此相属的这种的联系、啊、联系的关系。因为我们物为肢体，同属在一个身体里面，我没有你，或者你没有我，会怎么样？如果同在一个肢体、一个身体里面的物为肢体的话，身体就好像什么？好像经过一个断肢手术一样。就是说，如果切断了一只手，切断了一只脚，会怎么样？如果你的身体里面一个手断了，或者一个脚断了，你会怎么样？大家很容易回答，对不对？一定会痛苦，一定会运作不灵。那弟兄姐妹，当教会出现了结党纷争，或者教会受伤害之后，弟兄姐妹有没有一种的痛苦的感觉呢？有没有啊？并且呢，如果教会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整体在运作上，你就发现什么样，都不灵活了，都好像有很多的困难在里面、啊、教会就停滞不前，不但停滞不前，可能呢流失了好多人，好多人可能就走了。我记得我在香港一个牧会，我第一个教会、啊、我第一个教会呢，我是1978年毕业之后就去那个教会服事，我去的时候大概是40人左右，我在1983年就离开了，大概在那里做了5年的时间、啊、当时大概呢、啊、差不多接近100人。离开之后呢、啊、我就去了，后来我就、啊、去了神学院读书，然后后来又进了另一个教会，离开了他们很长时间。后来我移民来到加拿大，他们在当中也经过好几个的牧师，然后呢有一个牧师也做得很长，做了15年在那个教会里面。但是呢很可怜，那个牧师最后分裂了教会，带了一群人离开，建立了另一个教会，然后呢剩下了大概30多40人。所以我每次回去啊，回去中国做培训的时候，经过香港那些弟兄姐妹，我已经离开他们已经有差不多啊10几20年了，但是他们跟我的关系很好，每一次见到我都流泪哭，说这个教会我们现在怎么办。到现在这个教会仍然没办法起来，现在剩下的人越来越少，我估计现在只有30人左右，很受伤。而且每一次回去他们都流泪跟我投诉跟我哭，但是我没办法帮他们，我只能是为他们祷告安慰他们。所以呢，你看到吗，教会受伤受损的话带来的是什么？就是痛苦。这些都是我以前、啊、培养的栽培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忠心守着教会，不希望看到教会、啊、受伤害，但是毕竟教会受了伤害，所以他们内心非常的痛苦。我相信如果我们有这种的互相彼此相属的感觉的话，当教会受伤的时候一定会感到痛苦。教会只有一个头，那就是元首耶稣基督，而我们信徒与信徒之间 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互为肢体的，肢体与肢体之间只有功能的不同，好像手是用来拿东西的，脚是用来走路的，耳朵是用来听的，眼睛是用来看的，这是功能的分别，对不对啊？你不能用耳朵来看东西，你不能用眼睛来听，你不能用手来走路，你不能够用脚来拿东西，除非你残废。没办法哈，有些人呢还什么的没有了小，没有手的那个手，就用脚 来代替手，但是这不正常的。只有功能上的不同，而没有谁比谁优胜的这个比较的分别。同样在教会里面，也不应该有等值的分别。在主耶稣的眼中，每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属于主的羊，都是神的儿女，都是被拣选的族类，都有君尊的自私的位分，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一个团体总需要有人出来做带领的才行，对不对？要不然呢，每个都是带领的人，就个人任意而行了。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0:20-26特别提到，属主的群体，属主的群体不要学习世俗的群体。马太福音20:20-26，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须做你的门的仆用人。这就是仆人领导，仆人领导 servant leader。换句话说，一个领袖在教会里面，一个带领的人，他不是只是指手画脚的发誓号令的，对不对？他是一个服侍人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牧师了不起，牧师一点都没了不起，千万不要怕坐在牧师旁边，其实牧师是仆人而已，你是才是主人，当然这是说笑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明白吗？牧师并不是比弟兄姐妹地位高，也不是，只是神拣选他来做带领的而已，而带领的人他更是仆人，他更是仆人。我们如果真的是彼此互为肢体，当肢体都健全，他们就能够一同的发挥作用，为着同一个身体来工作，这就叫侍奉，这叫侍奉。当一个肢体软弱了，使他的肢体都能够立刻来去帮助他，服侍他，让他能够早早的康复过来，好让他能够再一次投入这个侍奉里面。我们称这个叫什么？叫做爱，对不对？这就是爱，彼此相爱，是一种连不信的人都能够认出来的与众不同的爱。主后2世纪，希腊有一位名作家叫做路斯安Lucian，他是大概是主后120-200之间的这个人物。他看到基督徒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他就很诧异他说真的不可置信。你看那宗教他是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作家。他说你看那个宗教，其实他指这个宗教就是基督教。他们这个人多么的热心，彼此帮助，有人缺乏，别的人就毫无保留的去帮助他。他们的主就是指耶稣，把一个思想放在他们的头脑内，就是告诉他们，他们是彼此成为兄弟姐妹。弟兄姐妹，我们是彼此成为兄弟姐妹。你有没有真正看到你旁边那个是你的兄弟，是你的姐妹？有没有看到？还只是觉得我们是偶尔坐在一旁边而已，就好像电影院上看戏一样，偶尔的碰巧的就是坐在我旁边电影院散场之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大家互不关联，是不是这样呢？绝对不是。 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互为兄弟姐妹。当然，教会服事的对象不仅仅是信了主的兄弟姐妹，同样，我们也重视啊社会上那些有需要的人，去帮助他们。正如主耶稣不仅倒水为门徒洗脚，他也常常主动的走到患病的人当中去服侍他们。历史上满了这种见证，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部落，他们对基督教发生好感，是因为他们看到落在天灾人祸当中的那种患难的时候，基督徒一群一群的去帮助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四川大地震，当时我在中国，我就听到好多好多的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他们都去涌去那个四川那里，把钱带过去，把人力带过去，去帮忙他们。我有一个学生啊，他就特意去了那里，在那里呢去服侍当地的人，而且一服侍的服侍了两三年，不是服侍一段很长的时间，一直留在那里。这就是基督徒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教会里面兄弟姐妹，我们固然相爱，彼此帮助，彼此相顾，我们也要去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啊，彼此相属，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和第三就是恩赐配搭。第六到第八节这样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话说预言就当叫做信心的程度说预言，话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话做教导的就当专心教导，话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弟兄姐妹，恩赐是什么？恩赐是什么？恩赐跟才干有什么不同？恩赐跟才干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才干是用来做什么的？是建立个人的事业，建立个人的荣誉的。而恩赐呢，是用来建立教会的。在教会里面，凡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有恩赐。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不能说我没有恩赐。就算我们当中的长者们啊，你也不能够说啊，我老了，我们不用了，没用了，我不重用了。弟兄姐妹，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我在国语堂侍奉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长者啊，都已经超过80岁了，但是呢，他们祷告特别有力，他们的祷告我特别特别的啊，感到真的是神给我们这一班的长者，他们成为了教会的啊守望者。他们虽然在体力上他们做不了什么，但是他们在祷告的守望上却是带给教会很大的帮助。特别我在1995年的时候的开始呢，就是为中国做培训，我是做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培训，差不多每一年都为去的。每一年当我为去之前，这些老人家都告诉我，牧师你放心，我们在祷告上天天为你祷告，神一定保守你的。我去了啊10几年中国，从1995年开始去，然后一直到后来我就放下了教会的工作，完全去了啊，去了中国做宣教啊，这方面一去就是几个月。但是很感谢神，我告诉你，我从来没遇过意外，没遇过任何的啊危险啊，甚至呢有些地方我离开了以后呢，公安就来了，就是我离开一两天之后公安就来了啊，这些例子很多。但是呢感谢神，我真的是相信背后这些的老弟兄老姐妹们，他们为我的迫切的祷告，他们的祷告让我能够在这个侍奉上面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所以我觉得祷告很重要，所以你们这些长者们，你们的祷告很重要。当然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祷告都非常重要，教会要复兴不可能没有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祷告上来 啊，加把劲来求神帮助我们。当然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虽然有不同的恩赐，但是这种不同的恩赐互相配搭，大家配搭起来就能够发挥最大的功用。所以弟兄姐妹，我说我们这个教会 是卧虎藏龙的，对不对啊？换句话说，你们的才干可以用在侍奉上，就变成了恩赐了。只要用来建立教会，你的才干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恩赐。但是如果单单只是用来建立你个人的事业，那只是你的才干，而不是恩赐。所以呢，我们感谢我们的年轻的姐妹们，她们有弹琴的才干，但是呢，她们用来敬拜的侍奉上，这就是恩赐。我们当中有好多很 handy 的弟兄们，对不对啊？在那个房子里面爬上爬下的，这是他的，可能是他的才干，但是如果用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上，就变成恩赐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不要埋没你的这些的神给你的这些恩赐，用来服侍神，让神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在第六到第八节那里，保罗提到三方面，他的三方面，第一，我们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恩赐。那这段经文提到七种，说预言的，做执事的，做教导的，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当然我刚才也提过了恩赐不单单只有这七种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还提到有其他的恩赐，好像治病的，行异能的，做先知的，辨别诸灵的，说方言的，方方言的，帮助人的等等。而圣经讲到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就是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一到第三节说到，我愿能说万人的方言。我们一起来读一好吗？我愿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愿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愿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传递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愿能将所有的周至穷人，又舍己身叫神焚烧，却没有爱，仍以我无益。弟兄姐妹，保罗特别提到最大的恩赐是爱。当然我们自己，我们的爱是有限的，是吗？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呢，我们今天求神给我们从神那里的爱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可以去爱弟兄姐妹。我虽然来了密城华人基督教会只有几个月，还不到一年到明年四月才是一年但是一眨眼呢也过了几个月了，从四月到现在八个月了。但我看出密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拥有不同的恩赐，而且呢，我也感受到密城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们真的很有爱心的，只是呢，有时候呢不知道怎么表达而已，是吗？你们是很有爱心的所以呢，我相信你们是很愿意彼此相爱的。所以我真的愿意看到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我们的恩赐，一同积极的投入侍奉，真正的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当我邀请你侍奉的时候，请你不要拒绝，好吗？我真的盼望我们教会更多人起来侍奉，而不是只是落在几个人身上。然后第二，运用恩赐在教会服事必须要专一，这样才能够有果效。按正常的情况，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履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祭司的这个职分，运用神所赐给我们个人的恩赐的话我们要共同努力的是建立这个教会，就好像保罗所要求的，就必须要专一侍奉。那专一侍奉并不是难事，但是很可惜，今天大部分的教会我们看到呢，愿意侍奉的人都是一小撮， 啊，都是一小部分人。据调查啊，不是单我们教会了，整个普遍性的情况就是，一般的教会肯真正侍奉的，而在教会里面担任比较重的啊，很累的服事的，大概只有20%而已。而这还有80%的人呢，是旁观者。而这20%的人侍奉，他一个人兼很多不同的职分。而且教会很多时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你愿意服事啊，这个又来找你，那个又来找你啊，团契来找你做团长啊，那个主业学来找你做他的老师啊，然后呢那个又来找你，哇，每个部门都来找你。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性格，就是说哎呀不好意思说 no， 对不对啊，总是啊点头点头，结果呢累死了，累死了。我有一次在苏州做培训啊，其中有一个参加我那个培训的一个姐妹，她跟我啊投诉，她说她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非常累，累到一个地步呢，她根本没有时间去管她的家。她说，我说你就跟你的负责人讲啊，跟你教会的负责人讲，你减少一些服侍不行啊，教会没人做啊，大家都不肯做啊，啊，而且呢那个负责人我不好意思跟他说不做啊。我说你自己都不考不不不愿不愿不能够自己定下心来把那个侍奉减少，你怎么办法去平衡你的生时间呢？我跟他讲了很重要的观点，但是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我说家庭是很重要的，家没有你，你的家就瓦解了。教会没有你呢，其实呢还可以的。就是说你放下了服侍，其实啊教会呢不会垮下来的。啊，当然我不是叫你们全都放下来啊，黄牧师叫我放下来的啊，那我就放下来不做了。如果每个人都放下来，每个人都把侍奉还给牧师的话，那牧师的就压死了，对不对？你想不想牧师快点死啊？啊，所以你一定要分担。我只是说专一而已，不是等于不侍奉，明白吗？啊，不是说我们要担任很多的服事。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要专一，啊，专一才真正有果效。不要什么事情都做，啊，有时候呢也要学习啊。当然牧师给你叫你的时候，你不要说 no 哈，但是呢，别人叫你的时候，你要学习说 no。啊，牧师请你的时候肯定衡量过你可以做才是的，牧师很体谅的，你知道吗？牧师肯定体谅你，你能做，我平衡了你的时间，平衡你的，我很体谅你，不一定会，一定不会啊，给你所做的是过于能承担的，啊，不会过于你能所承担的，一定是你可以承担的。然后第三，所有不同的恩赐的发挥，在神的眼中都有同样的属灵价值。不能说做教导的、说预言的就属灵有价值，而周济穷人的施舍的行为，这都是属世的，价值比较低。我们会有时候会不会认为在教会服事比在社会的工作更属灵呢？有没有这种观点呢？我们会不会觉得啊，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执事、做主耶稣老师就更有地位呢？或者在教会里面啊，做行政总管啊，比在教会里面做崇拜招待呢更有能干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态度呢？如果这样的看的话，我们就算认错了啊主的标准了。我们是用世俗的眼光来评价属灵的事物，在主耶稣的眼中，我们无论做任何的事情，只要是为主来做的，在他看来都有同样的价值。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0节记载，耶稣基督讲到，当他再啊将要再来的时候，人要受到审判。然后呢，讲到义人啊，怎么样子为之义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你们见蒙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 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里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监里来看你呢？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看到吗？只要坐在任何人的身上，好像是为主做的，就是等于住在主的身上。所以在教会里面，不是做属灵的事才是属灵的。我可以告诉你，做属灵的事可以变得很属事的。如果你是做的是为了表演自己，你出来带诗歌， 你做诗班，你做领诗，你或者是做教带，或者是做什么，都是为表演自己的话，这都是属事的，明白吗？不是真正的属灵。如果我们在讲台上，我们是讲自己的话，不是讲神的话，然后再 把讲台当炮台，那我的讲道是很属事的，一点都没有属灵分量，明白吗？但是呢，如果你在家里面尽你的本分，在工作上做的尽你的努力，好像为主来做的，那是属灵的，明白吗？在神的眼中，那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属灵属事，是不能够用这个工作的那个圣旨来分，而是从你的心态来分。你的心态是不是坐在主的身上，你是为自己做还是为神做？为神做的一切都是属灵的，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属事的。最后我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到十六节来结束，这个是非常合适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道，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职责，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他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衣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把节各按各职，照各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长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总结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教会渐渐增长，然后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建立我们的灵命，在爱中来建立弟兄姐妹，今天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要唤醒所有的信徒，不要再沉睡，我们要起来。我们都是自私，都是军专的自私，我们一起负此主给我们的使命，否则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怎么交账？你有什么可以交给主呢？但愿当有一天当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能够被主称赞，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能够问心无愧，都能够讲出保罗的那句话。如果你认为你能够讲出那句话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如果你认为你能够的，你就一起来读，否则的话你不要读一起来读。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哇，我们当中真的不少人很有信心将来可以讲这句话大家都一起读，我看到你们都有信心将来在见主的时候都能够讲出这句话阿们好，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问题好吗？你 看自己是过高还是过低啊？看得自己过高还是过低？过高就骄傲，过低就是自卑啊！你是骄傲还是自卑？怎么样才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好好思想一下。第二，你有没有曾经因教会出现纷争而感到内心的伤痛？为什么？因为这个同一感，对不对？这个身体的感觉。第三，你信主已经这么多年了，在这些年日里面，你有没有善用神所赐给你的恩赐？有没有啊？好好反省反省，如果没有，回去悔改，祷告悔改，神啊，你用我啊，用我，好吗？你要求神用你。第四，你认为你今天作为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你是属于哪个 percentage 的？你是属那个80%的旁观者呢，还是那20%的大忙人，还是都不是？啊，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够好好反省一下。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调过来，好吗？20%是旁观的，80%都是忙，都是侍奉的，好不好？啊，当然也不可能100%了啊，80%已经很了不起了。我真的盼望我们教会能够80%的人都能够起来服事，啊，当然20%的人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起来。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信息，求你让我们反省自己，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履行这个君尊治世的位分的这个责任。主啊，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位分，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珍惜，并且能够好好的来运用在教会里面，来建立你的教会，建立你的身体。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